弟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日子，在这样一个令人高兴欢庆的一个庆祝的节期当中，我们纪念你的复活，我们纪念你的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恩典使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可以跨越死亡，可以胜过死亡，可以领受你复活的恩典，可以知道什么是永恒，可以感受什么是永生。谢谢耶稣，谢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这一群有这样福气的人可以知道，可以听到这样的福音。愿你今天的话照样临到众人，愿你今天的恩典继续浇灌众人，愿你今天的圣灵的恩膏继续的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听懂主的话，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思想言行意志动作中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保守在营会中的弟兄姐妹以及度假在其他地方的肢体们，愿你自己的灵跟恩典一样的保守他们，使我们众教会在同一个灵跟喜乐中间来庆祝这样一个美丽的节日。谢谢主，这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这都是你的引导，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刚才李林弟兄的分享，带领我们看过旧约的预言，也读到新约整个受难的历史。是的，弟兄姐妹，复活节真的是我个人觉得我想表达我自己一点个人想法，我觉得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在重量上恐怕都要比圣诞节稍微重一点点，因为这个节日让我们思想一个很严肃的生命的课题，就是死亡。在这里的人哪一个不会死？不管是年轻或者像我年长，今天好像我最大，今天年纪我比红兄弟还大今天我年纪好像最大用姐妹在座，你看我这个长辈在这里，谁不会面临死亡？我们都生被父母生下来，谁不会面对死亡？复活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力量可以面对这个处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会死呢？谁告诉你会死？我们都没有人死过，我们也不知道死后是如何，但是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一定会死呢？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种感觉跟意识，对不对？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死，我们看过别人死，我们看过我们亲近的人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我们自己的死，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必定死，我们一定死。哎呀，这种死亡的意识就一天到晚笼罩在我们的生命的各种状况里面。当你年纪越来越大，像我这种快50的人，我就感受到我的长辈离去，甚至我周围的朋友开始离去，或者我也看见比我年轻的朋友们、弟兄姐妹、旁人瞬间也离开，这个死亡的意识就不断的像一个恐怖的黑暗笼罩着我。人究竟最终就要面对这个时刻跟那个状况，所以死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圣经说死啊不是自然出生的，死是临到你跟我的，所以死好像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好像它一种势力，一种力量，它在旁边看着你，到了某一个时候他就扑上你把你抓住。所以死是一个这样让人害怕让人恐怖的一种意识，它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在 在急迫着我们。所以复活节实在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让我们去思想有一位耶稣，这位上帝的儿子，这位神，他竟然生下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死，为你我去死，然后透过这个死他复活了，把这个死胜过了。那我们这一群信靠他的人呢，就因着他的缘故也领受了这个复活的恩典。这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历史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去死。在座每一个朋友们包含我们，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为着死而来的，是不是？我们为生而生，只有他是为了死而生的。所以他的生跟我们的生不一样，他的死跟我们死就更不一样。我们是被死而死的人，他是为死而去死的人，很不一样。他为了什么死呢？为了你我去死。所以复活节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复活节现在变成欧洲文化圈里面一个值得休假的日子啊，很可惜啊。那么华人教会的传统还没有在建立啊，我们都很注重什么？注重端午节啊，中秋节，过年啊，中国人过节跟吃很有关系啊。你会发现过年大吃，端午节也能吃啊，各式各样的粽子啊。我从台湾来，那粽子啊，我相信大陆也一样啊。中国中秋节也吃啊，我们的节日充满了吃啊。所以我们这一群信靠耶稣的人哈，要慢慢脱离这个吃的这个档次哈，吃很重要哈。来，欢迎富良兄弟来坐。吃很重要，但是我们更要，因为你信耶稣哈，我们领受这个基督精神啊，基督信仰，更注重这些节日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啊。所以我们今天庆祝复活节，让我们思想死，透过思想死能够看见那个复活那个光所带给你的力量，那这个节日对我们就有意义了。这个昨天晚上教宗的一个礼拜，我今天在那个电视上看见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给我们造成压力跟这个 beton 中文怎么讲，就是这个压迫的啊，就是黑暗。所以当这个黑暗被拿走的时候，这个压迫就没有了。那这个黑暗是什么呢？这个黑暗就是死，是不是？弟兄姐妹，耶稣的复活把这个死拿掉了。所以我们这群人在这里，虽然死一定在某一个时刻会临到你，也会临到我，但是我请你靠着神不要害怕。复活节带给你的恩典就是把这个黑暗把它拿走，这个黑暗不会成为你生命死的最后的那个终极的处境。你面对死亡的那个处境跟不信靠上帝的人的处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信仰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信心的眼光，信心的态度，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投入来接受复活的恩典啊！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今天是复活节，纪念耶稣的生死复活，我们一起来思想啊。那我们照着我们解经的顺序，我们今天要看雅各书的第二讲，请大家翻开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第十二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今天看的不长，十二节到十八节。雅各书啊，旧约还有个雅歌书哈，这里是雅各书啊。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这样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好，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我们上一次分享过雅各给擅住在当时以色列犹太人这些地方的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大部分应该都是熟读熟悉犹太教的一群犹太的他自己的十二支派啊，犹太人这一群人后来领受了基督的恩典啊，这一群人被上帝选召成为犹太人，又成为基督的信徒，所以双重的选召在这一封信里面呢，雅各就写得非常非常的啊仔细，他要要求这一群人，虽然你们知道什么是摩西的律法，我们在加拉太书那里谈到哈，摩西的律法是很沉重的哈，要求人做这个做那个啊，为了达到上帝的义啊，审判人。这里虽然这群人知道什么是律法，他更要让这群人知道，你们所知道的行律法、行义还不足以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要用信心啊。所以他很强调你的信心的行为要表达出来，不是你摩西的那一套，而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你透过信心所表达出来这个行为呢，才是真信心所要表达的。所以雅各书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信靠神，要有那个相称的行为啊，信耶稣而不是遵行摩西律法啊。他特别为遵行摩西律法的这一群人写的这封很重要的书信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一卷书的时候，要有一个特别注重的、特别重要的这个眼光。你不要想雅各叫你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啊，雅各叫我们去做没有错，可是是在信心的基础上面。我特别特别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雅各书这样的一个信息的重点。他说我们因为信靠神，一定会落入百般的试验，试验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试探啊，这个试验跟后面那个字其实是一样的一个字。这个试验使我们怎么样呢？它有一个目的，使我们可以成全，可以使我们完善。所以一个受过信仰生命试验的人，他的生命会成熟，他的信心会增添，他的灵命会进步。一个信靠上帝的人，他会落在百般的试验里面啊。这个试验是一个人经验过这个，那么当我们经验过正在这个处境中的时候，他说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智慧去面对这样生命的处境。而且他劝告我们，他警戒我们，要有完全对于上帝的信心。因此在我们的生命中遇见这样的拦阻，不论是高不论是低啊，不论是顺不论是逆，我们都有一个生命的智慧。这个智慧可以使我们在人生的高跟低中间，我们都能够继续的相信上帝。这样的信心使我们开始走向那个信心经过试验所带来的成全完备。所以他把这个上面的话作为一个总的原则以后，他从十二节这里开始，他就很细的讲我们那些试验的内容是什么样子。他从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这些试探试验的人是有福气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的福气啊？你像阿静他抱着女儿进来，我觉得他就很有福气，是吧？啊，富良兄弟两个儿子啊，跟太太啊，老海德堡的亲友，可能大家都不认识他啊。将近十七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十七年前我就来德国啊。弟兄那个时候还是单身，你看现在两个儿子，太太。弟兄姐妹，我们家庭幸福，夫妻相爱是幸福，儿女健康是幸福，我们得到学位是幸福。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享受，我们有很高的艺术的评鉴的能力， 我们知道很多，我们读的很多，这是一个福气，没有错。这里说能够忍受那个试炼的人是福气。你会发现圣经讲的福气跟我们所知道的福气常常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使我们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反省我们对有福的想法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个世上的享受是一种福气，可是真正的一种福气是不会流逝，它不会改变的，它不会因为时间、空间、环境或一个人而改变的。这个福气在这一节经文他说忍受试炼，你有一种忍受试炼的能力，你愿意去忍受这些百般信仰的试验，他说这是一种福气，而且你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去通过这个试验的时候，这个福气是外面的人事物所不能够夺走的。你说这个福气是不是真的福气？你现在所拥有的福气都是会离开你的，各位朋友，你不要相信这些福气会一辈子跟着你啊！你的儿女长大了离开你啊，我们青春美丽也会离开我们，我们的财富总有一天也会成为别人的财富。但是这个忍受试验的这个能力、这个恩典、这个福气是不会离开你的。从你一开始领受，你愿意去经验的时候，这个忍受试探的能力，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信心的决定是有福气的。它就不是一个物质可以来啊给它定标准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气真好，他说这种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他经过了这个试验以后呢，他会得到奖赏。这个奖赏是一个生命的冠冕，一个冠戴在你的头上啊。你看岳兄弟一个老光头啊，头比较大啊，戴一个大冠，你的头比较小，戴一个小冠。上帝按着你在这个试验上面经过的这个过程呢，按着你的方式给你做一个冠冕戴在你的头上。你想想看啊，戴在你的头上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个冠冕需要打造，需要烧住啊，一个很烫的冠冕套在你的头上，刚刚好套在你的头上，这个过程很辛苦。所以他说这里你要忍受试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生命的冠冕是你付代价去取得的啊。中国大陆弟兄姐妹用的一句话常常很好啊，是你争取来的啊。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话，我说哎，岳兄什么时候来啊？你什么时候来参加聚会？他岳兄我争取来啊，我第一次听哎，我争取来啊。我们台湾人来说我来啊，我不来啊，还我争取来哦。你一听到他争取来，哎呦，你就觉得哇，他真的很积极啊，听到这个话很高兴啊。结果后来我听争取，他就是根本就不来啊，意思是刚好相反啊。我刚来说受骗啊，我争取来啊，还争取啊，争取来。后来说，当他说争取了，他其实就是不来了啊。我这种台湾老土啊，台湾农民啊，哇，争取来很高兴。好，但是我们现在用争取的，用正面的意思，他争取怎么样？在这个试验中，他有忍受，他有忍耐。啊，他这个忍受不是说被动消极啊，当然有时候也是这样哈。他是一个积极的，在前面说这个信心经过那个试验，生出那个积极的面对试验的那个忍耐啊。耶稣就是这样啊，我们的主，他说这一个人是有福的，他会得到一个生命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冠冕是一个不容易戴上去的事。你不要想哎呀，我们在这里很轻松，主就把一个漂亮的皇冠啊，你像那个公主啊王子就戴上去了啊。是的，没有错，这个过程确实非常的痛苦，非常的艰辛。前面说的这就是那个经过的试验，我们要靠主来得这个冠冕。好，这是他应许给我们这些爱主爱他之人得的。所以一个经过试验的人，他有一个生命的标记，是他是一个爱上帝的人。那一个爱上帝的人，他必定，他 他必须，他也应该愿意怎么样喜乐的争取这个戴冠冕的机会啊，所以他是有福的。从十三节这里说，他就来分析了这个试探跟试验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他把我们的试探试验，或者这个百般的试验，其实是同一个字哈，德文叫 Versuchung， 这个字 Versuchung 引诱试探试验哈，也有人说是一个 Probe， 一个 Prüfung， 一个考试考验啊，一个测量测试。好，这个试探，他说这些试探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好，他这里雅各啊，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试探、试验跟试炼。好，英文的圣经也这样分。那德文圣经其实翻得很好，他都用非 Zuchung 这个字，就是试探，你也可以说是试验。那么怎么说呢？雅各他这里说，人被试验不能说上帝来试探我啊，中文翻得很细，试探，试探是负面的。好，当我们落在一个试验或者是试探的处境的时候，我们不能说上帝来试探我，他的意思是上帝没有一个恶的这个心意，他没有一个恶的动机，他没有一个恶的目的，他要使我们落入这个恶的处境。不，上帝会使我们啊，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常常是这样。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不要害怕啊，你可能会有压力，但是你要有信心啊。前面说到有福气，会使我们落在一种考验，一个试验里面。前面说我们落在这个考验中间，我们可以成全，我们可以完备，我们可以更认识神，我们更有福气，我们更有智慧。他这里说，上帝如果将一个这样的试验把我们放在这个处境中，他不是要试探我们，为了使我们跌倒，为了使我们犯罪，为了使我们进到那个黑暗的地步。不，他的意思是让我们做另外的。如果说有一个人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不能说上帝来试探我，上帝没有恶的动机跟用心，所以他的来源是不同的。所以恶的动机跟恶的这个意志不来自神，所以他有不同的来，他的目的也不一样。他的目的要使我们怎么样，前面说的成全完备。这如果说是一个负面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落入这个试探，因而在最终生活啊。所以试探不从神来啊，试探负面的试探，那么它的果效就因而不同了，这个结局就不同了。所以人不能被这个恶试探的原因，跟人会被恶试探的原因，你要分清楚这两个部分。上帝不试探人，但是上帝却会试验人，其实是同一个处境。这就让我们要好好来思想一下，我们生命的处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弟兄姐妹，上帝会试探你吗？前面说上帝不会试探我们，上帝却会试验你。所以我们在现象上面看，我们生活中的试探也好，试验也好，常常可能是同一件事情有可能变成试探，也有可能变成正面的试验。那么这一两节经文它要帮助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凭着信心靠着神去经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试验有正面的表现的时候，它就是上帝一个 有益的试验，考验一个试验。当这个处境我们没有借着神，靠着神，凭着神给我们的信心依靠神，这个处境这个试验就变成一个我们进入诱惑的一个试探，这就很危险了。我们帮助一个弟兄，帮助一个姐妹，这个姐妹有困难，这个朋友有困难，一男一女，原来都纯洁的，可是在这个帮助的中间没有继续的依靠神，这个帮助当他进入试探进入诱惑的时候，这个原来应该有的这个帮助协助彼此肢体之间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我们说基督徒相爱的这个功课没有操练好，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可能变成一个男女复杂的一个纠结。所以同一个情况就变成什么？原来应该有好的操练，我们说这个考验啊，这个锻炼啊，主给我们锻炼，没有成功，反而变成一个在男女关系上面的一个试探，结果原来的目的原来的好意原来的动机没有达成，变成一个男跟女中间的一个纠葛，就变成了一个试探。所以你说来源目的果效确实有不同，但是你如果再深一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来自神，可是却有试探跟试验两种不同的表现，那你要很注意。亚伯拉罕回应神对他的试验，如果他没有信心，就变成一个生命巨大的试探，这个试探会使他对于上帝的公义跟慈爱画上一个大问号，这个上帝是残忍而恐怖的，他就落入了这个试探。可是他以信心全心去相信，他甚至要拿起那个柴刀杀死自己的儿子，他都还相信这个孩子能够复活的时候，这个信心就是真信心通过试验。所以弟兄姐妹，就差这一点点，来源不同，一个来自恶者，一个来自神，他的目的也不同，一个要建立我们，一个要拆毁我们，果效不同，一个果效是让我们得生命，另外一个果效是要我们进到罪里面。因而他说这个人被试探，不能说我被神试探，因为他刚才特别特别的强调，因为神不被罪试探。那么人被试探是被什么试探的呢？他这里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第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是的，他刚才说恶不能对上帝有任何的影响，上帝的主体，上帝的本身，上帝的存有完全不被恶试探，不被恶影响，上帝没有恶的本质跟来源。这里说一个人进入那个试探，刚才我们也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试探跟试验很可能常常是一个一体的两面，可是当一个人进入那个试探，他不愿意面对这个良善的试验的时候，这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罪的这个性质在那里隐隐的作祟。这里说那个私欲 the gear， 这个私欲在我们的心里，这是我们人最痛苦的地方。弟兄姐妹，不止你不止我， 使徒保罗也是一样，我想雅各也有深深这样的体会，那个私欲在你我的心中，三不五时的就敲你的门，你呀，可以的，没有问题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再一次吧，再两次吧，你做十次都没有人知道，你第十一次还是没有人知道，一次两次三次，这个私欲啊，弟兄姐妹，我还是要强调，人的欲望并不一定是错，可是这个欲望到达一个地步，你不得不要它的时候，这个欲望就开始控制你了。我们要吃，我们要喝，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欲望的展现。上帝给我们这些美丽的这个世界，让我们吃睡喝玩学习，欲望是正确。可是这个欲望，当它中文哈、加了一个私欲，这个私欲变成负面的时候，你所有原来正面的东西全变成负面了，这就很糟糕。这里讲的那个欲望，一次两次三次，原来可能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事情，但是强烈到一个程度，你不得不拥有，不得不每一次都听命于他的时候，这个私欲就渐渐的控制你。圣经用罪这个状况来描绘，是的，这个私欲就成为了一个主动的，好像它是另外一个跟你敌对的势力，它就在你的心里面成为那个私欲的这个力量的根源，它就一步一步的把你牵引出来。所以试探也就是一步一步的借着这样的你的生命的状况呢，把你掳掠。人痛苦的根源在这里。刚才我们说复活节的重点在于我们要好好的思想死，这里的重点就是这样，这个私欲，这里的试探大到一个地步，像怀了胎一样，在你的心中像一个胎。我们这里有很多妈妈啊，生孩子怀孕，哎，生出一个活有生命活泼可爱的小孩，是吧？这里呢，私欲也像怀胎，可是生出来一个胎，那个胎叫罪，那这个罪的结局却是死。复活节真的是感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新生命，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试探，脱离这个私欲所怀出来那个胎，那个罪所结出的那个死的结局，他已经胜过了。那我们这一群跟随他人、信靠他人，是否靠着他经过试验而不进入那个试探呢？这里说这个私欲牵引诱惑的力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厉害，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这里说私欲是牵引诱惑来的，不在你的外面，就在你的心里。雅各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个私欲不是因为你环境的关系，一个人学坏不一定是环境造成的，有人在很坏的环境他却有很高贵的心灵，有人在很高贵的环境里面可是他却有一个卑污卑贱的心灵，这我看得太多了，我相信各位弟兄姐妹应该有这样的经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私欲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我们不要推给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有一些作用跟角色，没有错，我们交到坏的朋友，我们在一个不好的环境里面学习不好的规矩，我们学习仿效那些我们不该仿效的人事物，但是我们之所以会变坏，我们之所以会使坏，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私欲里面不能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本质有一个罪性的本质，这个私欲的本质在你的心灵里面不断的 告诉你，不要跟随上帝，上帝不知道，上帝在很远的地方，上帝跟你没有关系，你可以的，试试看，很爽的，去吧，再一次，再两次，再三次。雅各的警告，希望成为我们的鉴戒，这个罪一定生出来，那么这个生出来的胎不会成长，是一个死的胎。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处境仍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吗？这个试探的力量太可怕了，但是它也很可能成为你一个生命有用的试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呢？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愿意，我们要渴慕。你说是试验或者是试探，就看我怎么样去反应了。在某一方面是的，同一个处境，同一个人，我这样反应，我这样去实践，我这样去面对，有不同的结果。当我愿意这样的话，哎，好的结果就是试验；当我不那样的话，哦，变成试探，就是坏的。是由你来决定的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是由你来决定。如果是由你来决定的话，那上帝在哪里？这一段经文就是，不论是试验也好，不论是试探也好，你总是要不断的依靠上帝，你才会有正确的判断跟反应跟抉择。雅各要求的是我们这样要来做，不是我现在凭着我自己的感觉，哦，今天我的感觉比较好，今天我刚从教会里出来，所以我可以拒绝这个诱惑。过了两天，过了三天啊，过了星期五最黑暗啊，黑暗星期五、星期六啊，明天就来了啊，这两天最差啊，所以我这两天不行啊，前两天还前三天更好，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还是落入这个试探给我们落下的那个陷阱。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不断的依靠上帝，生命中所有的试验都不会成为那个试探。如果你不依靠上帝，上帝原来那个为你设计好的这个操练的功课都会变成你痛恨上帝的试探。你看上帝多倒霉，原来给你设计了一套很好的课程，操练我们成熟，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救赎的生命，操练我们各方面，可是当我们没有依靠他的时候，这些操练常常成为我们痛恨上帝的最最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基督徒碰到的苦难，我们把苦难去质疑上帝对我们的试探，这是人性最大的悲惨。但我知道不容易，我今年一月二十二号去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牧师何世辉牧师，我想大家可能有人认识何世辉牧师哈，大家科恩教会牧师，我去那边讲了他去美国述职。那天刚好是除夕，除夕完以后师母请我去吃，他说孝鹏弟兄，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几位去一个餐馆吃饭。我说我不要去餐馆吃饭，我留在教会跟你们一起吃你们做的那个年糕好了。他说不，你一定要跟我去。好，我一定跟他去。他要我一定去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他说我要去，要你去呢见见那个餐馆的老板娘。也很奇怪啊，吃饭见那个老板娘，为什么呢？他曾经有过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如果你能够去跟他聊聊，说不定对他有帮助。而我想我如果还有这样的功能，我非常愿意去。这个姐妹在克伦那个地方开餐馆，她在两年前一场火灾，她有三个小孩， 因为他开餐馆的缘故，把这三个孩子交给保姆带。这个在家里，他在餐馆，在家里失火的时候，这个保姆自己跑了，三个孩子烧死了。弟兄姐妹，一次烧死三个孩子，我面对他，我能说什么？我看到他今年28岁，他不能再生育，他因为已经结扎了。他28岁应该还可以生回三个孩子来。弟兄姐妹，我面对他，你说我能说什么？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一个试探还是一个试炼？弟兄姐妹，三个小孩，不是一个小孩，三个孩子，不是他的错。他因为很辛苦，跟先生要一起工作，在餐馆，他把他孩子交给保姆。失火的时候，这个保姆竟然先跑，因为我相信他也害怕那个火。三个孩子烧死，烧死以后，这对夫妻因为打击太大，马上崩溃，住到精神病院去。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你能信靠上帝？你说这个是一个试验还是试探？这个生命太沉重了，百般的试炼，不要百般，只有一般。一般的试炼，一次三个小孩。我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再想下去。我看见那个姐妹，好像是清甜温柔妹妹的，非常秀气可爱的姐妹，28岁。我们刚才强调了，如果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这一个姐妹失去了三个孩子，她有足够的理由去控诉这个不公义可恶的上帝。不管她认识或不认识，如果她还认识上帝，这个爱我的上帝竟然用这个方法试验我对她的信心吗？你看，就变成一个试探跟试验的差别。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我看见他的时候，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成为他爱的帮助，教会关心他，慢慢的从这个中间站起来。我相信不太容易啊，我能够感觉出来，但是这个试验就有他正面的果效。代价是，我知道他的背后的眼泪是曾经失去过三个小孩。所以他说，我们不被恶试探，我们不被恶者试探，我们不被私欲牵引诱惑，我们不怀出那个罪的胎，我们不要让它长出来，我们要有喜乐的心啊，落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的这个喜乐去迎接，去承接这个试验，是要有信心的。否则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考验、操练、试验都会变成试探，不管这个事情严重或不严重，因为我们对上帝没有信心，全会成为那个私欲跟牵引诱惑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今天复活节我们思想这个题目真是太好了，让我们依靠神。所以第16节，他给我们一个盼望，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啊，恩典啊，上帝的恩典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 十六节到十八节在路德版圣经是把它用粗字把它印出来啊，很显然那个圣经的编辑要我们注意这两句话，这两句话是一个颂赞，这两句话是一个赞美，这两句话是一个肯定，这两句话是一个应许的宣布，好像宣告啊，某某成功了，某某通过了。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美善的恩典，这些恩赐，这些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连我们这个受苦的试验都是从上帝来的。弟兄姐妹，这一句话如果给克伦那个失掉三个孩子那个姐妹，她信还是不信？弟兄姐妹，她信还是不信？按照人的常理跟感觉，我不信，我拒绝。但是按照真理的光照，他纵使还遇到这么大的极端的痛苦，我相信对母亲来讲这个但没有比这个更大，他还相信他所经验过的这些百般的试验，他所失去的都是从上面所赏给他的，这就叫信仰了，这就叫做通过试验了。那你的逻辑是不是马上就推到，哦，原来上帝是用这样的方法，那么上帝是不是有虐待狂啊？希望我们逻辑，希望我们的理性不要使我们认为是这样。弟兄姐妹，这就是信心，信心就是有一个部分让你没有办法去想透它的原因的。所以初代教父特土良教父说的真好，因为荒谬所以相信。我们的生命很荒谬吗？信心就变成使它不荒谬。为什么不荒谬？因为信心像一把利剑，可以穿透这个荒谬，可以破开这个荒谬，让你看见这个荒谬之后的上帝，而不是这个荒谬之外的之后的终结的理性跟原因。不，它这个打开以后，你看见的是上帝。我相信这也是约伯他生命最后经验给我们最伟大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宣告。这里说我们所有的这一个全备的赏赐，这个恩典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希望这两句话成为复活节你抓到的一个宝贝，一个重要的理由。他说是恩赐，是赏赐，是全备的，是上帝给你的，是从上面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你拿不到，这个世界不会给你。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你以为的福气，你千万不要从世上的角度去想。退而求其次，就是说你有跟没有都不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你能不能有这个学位，你能不能有这个财富，你是不是拥有这个健康美貌舒服享受，这样的能力有很好，没有也不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知道我们需要领受这个从上帝从上面来的这个恩赐，跟这些好的上帝的恩典的话，那我们就大大的失算了。这个福气怎么来？透过你能够通过试验。你有这个生命的冠冕吗？这个冠冕的来源你现在知道了，这个冠冕的来源你知道出处在哪里，这个来源你知道它的目的，它的果效在哪里。但我们要不要去支取呢？这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操练的功课。十八节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他说我们像那个出熟的 果子，熟的果子。什么叫做初熟的果子？就是上帝创造的第一批出手的果子。比如说我们像外面这棵树是一个苹果的树，它每年夏天或冬天要结出果子来。当你看见第一颗果子长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表示这棵树开始要结果了。而你跟我就是那一棵树上面结出来的第一颗果子。谁叫它长出来的？上帝所赏赐的恩典叫它长出来。所以圣经用一个非常生动、非常具体、非常激励我们的一个鼓励的比喻，他说你啊，弟兄姐妹，不管老少，你我都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在他信仰生命创造计划中间里面第一批的那个熟的果子。当我们这些果子熟了长出来之后，就要告诉我们的世界有一批、二批、第三批的果子要陆续的成熟。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面第一批的那个用真理真道生出的那个果子来。很显然上帝要我们这些初熟的果子把他这个恩典把它彰显出来，把他这个作为彰显出来，而且是你在你的身上出手第一个彰显出来的人。你看这句话说的好动人，这句话说的好激励，这句话说的好有恩典。上帝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一切操练的机会，一切这些试验的功课，都要使我们成为那个能够结果子的人。这个果子就是我们用信心领受所必定会展现出来那个什么信仰的行动跟行为。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信，信仰也是 action，是行动。所以你我的基督徒生命才会有力量，才会有力量。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你现在有生命的试验跟考验吗？有没有一个事情是你生命巨大的考验？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情感，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健康，你的未来，你的考试，你的父母，你的亲人，或者在你心灵中间某一个别人不知道，朋友不知道，你妻子不知道，你丈夫不知道，你老师不知道，甚至你自己不知道的一个角落，是需要上帝来光照的。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没有好好去靠着神去操练，去面对，去实践，去靠着神去抵抗他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生命的试探。你现在的生命处境是在试探里面吗？你有没有情感的试探？我们的婚姻有没有情感的试探？我们的工作各方面有没有试探？有没有试验？这些试探试验是从我们的罪来的吗？求主帮助我们脱离，求主光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若是你深知你现在的这个考验是从主来的，让我们抓紧雅各书的信息，这些
都是上帝所赐下来那个光明的恩典。虽然我们不太了解这个试验为什么临到我，像我们弟兄眼睛不好，我吓死了，这么年轻眼睛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试验，这么爱读书结果眼睛啊会看得不清楚啊，像我这么喜欢听音乐，这么爱音乐结果耳朵是聋的，你这么爱跑步结果你腿坏了。兄弟姐妹，这都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的深处，让我们实在愿意靠着神，活在神的爱中，活在他的光照中，活在他的话语中，活在信靠他的这个里面，让我们脱离那个试探。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怎么样，不叫我们什么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可是那个试探会来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他胜过试探，好像穿起那个全副的军装，我们也可以抵抗恶魔，抵抗试探，成为一个正面的试验。我刚才举的那个失去三个孩子的妈妈，不要吓到各位啊，你不会碰到这种事情的啊，万中挑一。我的意思用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见证是要警戒你，警戒我，也奉劝你我弟兄姐妹，抓紧上帝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抓紧他，好好跟随他，并且要好好的认识他。那复活的主为你死为你活就有意义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借着对你的信心宣告主你已经得胜，你得胜了死亡，得胜了这世界一切的试探引诱私欲所带出来的这个罪。谢谢主，我们原来是他们的儿女，我们不能够胜过他们，我们必然犯罪，我们一定犯罪，我们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行。但是你今天复活的恩典，但是你今天复活的这个大信息临到众人，借着雅各书的信息告诉我们，主，我们确实可以因着信心，因着行道，我们可以脱离那个试探引诱所带出来的那个死的结局，我们可以进到另外一个境界，就是我们可以胜过试探，可以通过那个试验，我们可以做完全人。因为我们这群人都是领受你从上面那里所赏赐给我们那样完备恩典的人，为着海德堡教会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恩，为着每一位有这个机会听到主你的话向你献上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快快地逃避试探，进到主恩中生活，让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让我们有信心，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在主你的恩典之外，没有一件事情在你十字架宝血的救赎之外，让我们在你的救赎恩典之中天天喜乐的生活，天天信靠的跟随，天天顺服的仰望。为着复活节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主，你为我们而活，你爱我们，为我们而死。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